爱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敬前侍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请汤姆斯。
愿弟兄姊妹平安。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经文变成这个，应该是22节到34节。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你常常来赐给我们有你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在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主，我们就向你，一心就向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最近的几十年，我们熟悉的基督教社会文化正在衰落，尤其是在北美洲，在世界上，基督教的影响力也逐渐衰退。如果我们有留意的话，可以知道，在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教会，正面对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看看，就是在中国里面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教会，不单是外面的压力，从种种显示，中国政府对宗教的容忍越渐减少。九十年代以至千禧年代的宽松逐渐收窄，地方政策对基督徒特别严苛，致使发展空间疏少。在里面出来的，因为是教会大了，人多了。过去家庭式、家长式的体制逐渐难以为继，但教会体制的转型却是迟迟未能落实。年长一代的教会的领导，跟年轻一代的教会领导，常常发现他们所做的总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信徒跟牧者的互动，仍然处于主客的关系，而对等合作的仍然小见。千禧年教会增长的势头不复再见，反而有一个可能是慢下来的现象。有一个网站专门报道中国宗教情况，才出了一个名字叫做寒冬作为网站的名字。这个讲法不可以说完全没有根据，就是中国教会可能要面对是寒冬。反观北美洲，全世界最大宣教士输出地，基督教的实力正在慢慢缩减。自80年代开始，在北美输出去的宣教士大部分是提早退休的热心信徒，就是说他们大概是40多岁50岁才奉献成为宣教士。他们不是不优秀，但苦于中年之后才进入工厂， 学习新语言和文化之后，能够有效在本地展开事工的期间很短。你想，一个40多岁的人到一个宣教工厂学一个新的语言，学习一个新的文化，要他能够慢慢掌握的时候已经50岁，他离退休的年纪大概只有20年左右。从前比相比从前的宣教士，他们能够在工厂服侍30-40年是常态。我常跟自己说，一个传道人在一个教会里面头五年是白花的，因为头五年只不过是慢慢认识弟兄姊妹，建立关系，大家明白大家做事的方法，侍奉的方法的时候，才慢慢能够同心侍奉。这个意味着重大的人力物力的投资，但现在收效要比从前小很多。同时，近在身边的加拿大，当联邦政府修订条例，将大麻列为合法行乐使用的时候，我不评论大麻对人健康有什么影响，或者是不是毒品啊，这是大家可以自行决定的事。但从一个更深层次的角度去解读，吸食大麻和吸食香烟同样吸进那个焦油，焦油就是香烟跟大麻里面的致癌的物质。香烟的尼古丁可以上瘾，大麻有大麻成分可以上瘾。现在政府权力是劝人戒烟，对吧？所以香烟香烟包下面有个很大的那个说告诉你那个香烟可能对你健康有害。那现在是推动大麻，将有害物质从禁止到合法，哲学上称为一个范式的转移。简单的说，颠倒了好是好、坏是坏的一个基本概念。好不是好，坏不是坏，变成新的那个标准。是非黑白，真理永远是真，就被否定了。究竟这个真理还是真的吗？究竟是假的吗？很难说。基督教坚持真理就变得落伍和不合时宜。因为我们常常说坚持说真理只有一个，永恒不移，但是整个社会正在颠覆这个看法。表面上这种种的改变并不会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的。现在真是很影响我们生活吗？不一定啊，我们每天还是这样的过活啊。除了在街上可以常常臭到那个大麻的味道以外，好像在我们生活里面没有太大的分别。但事实上却渗透了正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因为它背后那个范式转移，那个对真理的了解慢慢侵蚀在我们生活里面。今时今日，学生在同学面前泄饭祈祷仍然是一个挑战，就算是加拿大都有难度，不要说在大庭广众面前泄饭是作为基督徒是矜持，我不是这样讲。但是公开的展示信仰却是一个挑战。因为社会整体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按现实的发展，加拿大社会是一个越趋对基督教敌视的社会，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的价值不会被重视甚至接受。我们下一代要面对更大的挑战，有人就开始一种所谓末日预言，认为主逼快来，所以我们要准备面对逼迫的冲击。然而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悲观呢？ 固然我们对世界从不乐观，但对我们的信仰，我觉得我从不悲观。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并不在乎处境，而是无论处境如何变迁，信仰都一样有效。中国人说时势做英雄，或是英雄做时势，但如果说基督徒的话，基督徒应该超越时势，无视时势。今天我们只需要记住一节的圣经，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乐观的原因。第一章，你们 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但解释圣经的意义延展到整本路加福音，以至于使徒行传。小群这个名词在新约圣经里面是只小用来形容基督徒的，事实上只此一次啊，在没有其他地方用来形容基督徒的。那我们一提到小群的时候，我们就联想起利托森先生啊，或者是中国教会的一个教派或者宗派。请大家明白，小群这个字眼并不是小群教会独家拥有的啊，也不是利蒂松的专利，而事实上小群教会他们从来不让 不用这样的自称他不太喜欢这个称谓的啊。只不过他们出版了一本叫做《小群诗歌》，所以人家就看着说啊，这是小群，他们因为他的诗歌是小群诗歌嘛啊，这个现在应该很难找到啊。如果你有一本，请你让我看看啊。现在小群诗歌已经成为他们印刷了另外一个叫做诗歌，就是诗歌，不叫小群诗歌了啊。但那么那个小群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解释，小群就是小群，不是大群。小群的意思就是简不简单嘛？小群就是小群，不是大群。但是为什么要小群呢？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大概40年前，在1972年之前，中国人是小群。时至今天，绝对不能说中国人是温哥华的小群，尤其是你到 Richmond 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大群。在 Richmond， 不懂讲英文不要紧，最要紧是要懂得讲普通话，对不对？要不然你吃都没有机会。同样在1970年代，基督徒绝对不能说是小群。但以我这个很熟悉，因为我有研究他们的历史，就是那个 Saskatoon 在那个Saskatoon 的宣道会为例，从65年开始，宣道会从65年开始从一间的宣道会，20年之内然后一间变成六间宣道会。一间变成六间啊，所以差不多是每三年就生出一间来啊，全是由第一间职堂而成，而这职堂从来没有削弱母堂的实力，人数和事工有增无减。那个母堂从65年一个小小的那个车房开始，后来变成在70年代末期的时候成为全 Saskatoon 最大的教会啊。但是时到今天，过了再30年，再没有植过一间新的教会的教堂，再没有生过另外一间本地人的教堂，只开辟了两间新移民的教会。一个是菲律宾 的教会，一个是西班牙语西语的教会，基督徒越来越变得小群。美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啊 Pew Research 指出，由2007年到2014年，在美国自认是基督徒的人从 78% 降到 40%， 即使说按年计，基督徒的按年减少超过 1%， 就每年就小 1% 的基督徒。加拿大人又怎么样？加拿大的基督徒人数从1991年到2011年幺幺年，由 41% 降到 27%， 照眼看来降幅未有美国般急速，但是在这27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群中间，有一半不是本地的加拿大人，而是从1991年到2011年的移民加拿大的人口。就是说现在的 27% 的基督徒，在加拿大里面的基督徒有一半是新移民，所以他们基本上如果不计新移民的话，是有 41% 变成 13%。 其实这个现象你 只要随意看看温哥华两间著名的教会 Willingdon Church 跟 Tenth Church， 你看看他那些人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BC 省是加拿大各省之中最为抗拒基督教的省份。世界的趋势又是怎么样呢？穆斯林现实的增长速率是每年 2.4%， 是全世界那个信徒增长比例最高的一个宗教。而基督徒是整体稍微低于正数，稍微低于正数。若是乐观的说法，是没有增长。不乐观、悲观的说法是负增长。是的，基督徒是小群。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从来都是小群，我从来不以为奇，更不会因而失望，因为耶稣一直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基督徒从来不会成为世界的大多数，我们绝对没有必要哀叹基督教价值观不被重视。为什么要呢？反之，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心理准备，基督教价值是会被否定，必被的鄙视，故此让我们校正我们心思。当我们读清楚圣经，自然就不觉得奇怪。如果我们更仔细的读那个路加福音，我们发现更多。倒退到路加第四章，有一段圣经被称为耶稣赦命宣言的经文。那时候耶稣走进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作，说他就念下一章。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那究竟耶稣的赦免宣言是什么呢？耶稣敬重的宣告，他来是要拯救那些贫穷的、被囚的、残疾的，甚至是奴隶来的。这都是社会边缘的人。对，不是社会的主流，他们不仅在社会的边缘， 他们社会所遗弃的人，你看看都是社会遗弃的人，贫穷的人，被掳的，傻眼的，受压迫的，这社会里面边缘的边缘，他们是这个社会里面的弱势群体，随时被欺凌的，我们都不会看一眼的一群。如果我们说以上是耶稣的使命宣言，再读下去两章之后，我们会读到常说的平原宝训与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并列，同时两个宝训也有不同的地方。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强调属灵的教导，而平原宝训这指出每日生活的现实，所以平原宝训是耶稣单刀直入版。路加的四福第一句是贫穷的人有福了，他不用马太里的邻里贫穷的人啊，中文翻译是饥渴慕义的人，就是邻里贫穷的人，只是简简单单的贫穷人，不用多方解释，单刀直进的指出贫穷。那么谁是贫穷人呢？再读路加第四章，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啊，一直那里讲的时候，那些人中间没有一个是富足的，甚至不能说是家道小康的，因为讲明是贫穷的嘛，讲明是贫穷，讲明他是那个被掳的奴隶，有什么财产？奴隶的财产都是主人的。想想那一个从小的傻眼的，他的职业是什么？从小就已经是傻眼的人，他的职业就是乞丐。有一个是摊子，他的工作就是待在那个池水边，希望有人家把他抬到那个水里去。但是没有人抬他，因为他无亲无故。为什么没有人抬他？因为他没有朋友，没有亲人。这些人都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命运，因为他们没有地位，没有资源，没有方法。再看保罗怎么样写哥林多人，保罗嘲讽那个哥林多人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致拿无有的，为要废掉拿有的。纵使保罗在嘲讽那个哥林多人，他也是讲出真理来啊。因为人怎能自救呢？上帝来拯救的，正正是那些不能自救的人。不是社会严打主流的，反而是那被厌弃的、看轻的、自觉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命运的人。我们还记得第32节的下半节吗？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后面这句就是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然后在路加福音在平原宝训里面讲到，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下一句是怎么样？因为神国是你们的。上帝从来没有期望我们成为社会的大多数或者主流，所以他一直以来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小群，你们并不是也不需要是社会的主流。当我们是社会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成为社会的发言人，这表明我们拥有资源， 我们以为自己有权利可以掌控，我们能够建立我们喜欢的法律，将社会按我们喜好来魔造。如此一来，我们不再贫穷。然而，上帝一直期望我们贫穷，叫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依靠的。我们世上唯一的依仗就是上帝自己，至少我们要自知贫穷。如果我们有绝大多数的时候不再是小群，我们都会倾向倚重自己而不是上帝。上一次你跟我完完全全依靠上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当你发现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够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那个是什么时候呢？那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自觉贫穷的时候。我真是很贫穷，我什么都没有，我的知识、我的才干、我的金钱全都不管用，我的权力都不管用。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上帝乐意将他的国赐给你。五年前，也是2014年的4月28日，温州政府抢拆三江教会，把抢拆教会拉开那个序幕。当年4月初，我到温州教学，目睹和参与三江教会的会众聚集，用祈祷会和敬拜来阻挡政府派员抢拆。回来之后一周，教会被拆，夷为荒地，没有一块砖头落在另外一块砖头上面。真的，一间建筑直起宏伟的教堂，留高10层。我到个教会里面，一直跑上去，留高10层。真的是没有一块砖头留在另外一块砖头上面。一年之后，全是绿草一片。2015年我回去再看，弟兄特别把我载到那个地方，绿草一片，是政府特别来铺的草皮，完全没有任何建筑物的痕迹。那么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教堂抢拆，十字架被毁，单以政权不容，不能够将事实讲得明白。但若深究一些，基督教是其中一个是当地政府重点打击的对象，因为中国政府感受到基督徒的真正的影响力不在于财雄势大或者资源充足，而是对人心的改变。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基督徒的良善，信徒在医院里无偿的照顾教友，见证常常感动医护，所以赶紧地方政府的例就是不能在那个医院里面不可以祷告，不可以，如果你不是亲人不能够陪伴。因为当地的那个传统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如果住进医院里面的时候，教会总是分派像班一样一直在照顾他们。这个已经是在温州是一个禁令啊，但是执行的多紧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个禁令。户外互作的无偿自带， 借出真实基督教的时候，人心会分辨是不是文宣，是不是实物。现在中国人还在，有些时候还在叫那个啊，爹称娘亲不知五祖习亲，那个好吧，是不是啊？在农村里面还叫的啊啊，那个什么什么爱什么爱不及党的恩爱啊，这是文宣。因为现在在中国是爹亲娘亲不及那个显亲，对不对？显最亲啊，故此过去五年新宗教法、新国安法先后上场，但保罗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个读清楚经文最后一句吗？外界的法规和事物只能够限制人到一个地步。服侍人从前说过基督徒在三四世纪的时候爱人的故事。我爱人的时候，这个世上没有律法可以禁止我。我从前跟大家分享过，在三四世纪的基督徒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因为在欧洲，其实在全世界都一样，就是常常有鼠疫啊，那个时候妄想那个瘟疫的人很快就死，然后有可以传染，所以很多人妄想那个瘟疫的时候，到发病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将他搬到街外上，搬到街上去，因为他害怕传染家里的人。那个患病的人在家里 也很难好起来，如果搬到街上更快。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基督徒这样做，他不但不将自己家里患病的人搬出去，更将那个街上患病的人搬回家。那当然有些人活过来，有些人没有活过来。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患病的时候，家人将他搬到街外街上去，然后有一个基督徒将他搬到自己家里去照顾，他病好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你能禁止吗？政府能禁止人不将那个病人带回家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信实是没有律法可以禁止。我们可以进外在可以禁止很多事情，但真正心里的良善，谁人可以禁止？教堂可以拆下来，十字架可以拆下来，但是基督心里的喜乐跟平安，没有人能够把它拿掉。这个叫这就是天国吗？这就是神的国吗？你们这孝群不要害怕，因为上帝乐意将他的国赐给你们。这个国就是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结满圣灵的果子，这就是上帝国度。所以我不悲观的缘故，不是这个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变得好，就是政府怎么样，就是外面的社会怎么样，就是这个俗世社会怎么样教导我们。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忧虑，因为上帝乐意将他的国赐给我们，没有人能够夺去。诗歌有首诗歌这样的，有平安在我心，没有人能够夺去，因为是上帝给的，在我里面拥有出来。 涌流出来。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常爱我们，你来爱我们的时候就将我们转化，让我有基督的样式。只要我们有基督的样式在我里面的时候，从今以后就没有人能够夺去，就是我们是小群也不要紧，因为我们不需要大群，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国。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